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1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才能兑现誓约》，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6日。我于1995年幸运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20多年里，在宇宙大法的佛光沐浴中，在风风雨雨的实践中，在兼修实修中，我幸福，我喜悦，我遵从师尊的教诲，修心去执，闯过神路上的重重关难，不断提升自己，兑现事前誓约，在大劫来前多救人，快救人，让众生走向美好的新纪元。第一部分，学法入心的玄妙。几年来，我天天静心学法，背转法轮，拜读师尊的著作，越静心越入心，师尊就不断地点悟我，使我不断地体悟到大法的博大精深，无边的内涵，那是无法用人间的语言表达的。我会幸福地在学法中、背法中流泪，无法表达的开心、喜悦、幸福。在背法、读法中，常人的私、我，那些自以为是、显示心、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党文化等等败物，一层一层地被法化掉，解体，退掉一层，化掉一层，轻松一层，开阔一层，升华上来一层。学法太好了，太珍贵了，更多的时间感觉到法光照，佛光的无量慈悲，普照着我的层层生命和层层众生，沐浴着伟大师尊的佛恩浩荡。有一次，我背诵师父经书《精进要旨》中的《道法》一篇，背到最后一段，突显神奇，师父的经文发出强大的光，巨大的正的能量直射我全身，我被定住了，那是炽热、温和、甜美的，又是坚贞、强大的、金刚不破的，一层一层主宰着我的五脏六腑，我的一切生命。我悟到，那是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的，觉悟了的本性，在做正实大法的事，在主宰我的思想、身体正实法，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的主意识更强了，真正的得法了，得功了。此后，我那为私为我的假我就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时候是为他的，为别人的。在学法背法入心入境中，师尊引领我找回了为他的真我，我的基点变了，每每遇事的时候，第一念先想到别人，对别人有没有伤害，有没有好处，会从内心，从大脑中回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反复反复地听到，反复反复地在心中出现，我的心胸宽了，容量大了，不再紧张急躁了，更无怨无恨。这样关来了，难来了，我会用法的标准要求来衡量，反过来看待遇到的矛盾和麻烦，把一切都当作是好事，当作提高境界的好机会。在关和难面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往后退一步就过去了，柳暗花明，海阔天空。第二部分，化解与媳妇的夙愿。婆婆与媳妇不好相处，这是很多过来人都有的体会。儿媳妇过门时，我就已经修炼大法了，但因起初自己学法不扎实，心性不到位，慈悲心少，造成儿媳对我有意见， 有怨气，时不时的就会在言语上、行动上流露出来。那时我向内找的少，找的也肤浅，致使儿媳对修炼人有负面看法。后来在一遍遍的入心学法中对照自己，我明白了媳妇对我的不满，在法上看是在帮我提高，促使我查找不足，去掉执着。不论在表面上他的言辞如何不讲理，我都应该发自内心的谢谢他。这次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本市封城的时候，我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儿媳见我老往外跑，很是担心，几次拦住我，都被我祥和化解。有一次我讲真相回来，到了家门口，儿媳妇出来堵住了门，说疫情这么严重，你是不要家人的命了，你赶快去洗手，用84药水消消毒。我笑着说，好，我洗手，我消毒。我放弃了过去那种倚老卖老、自尊自大的人心，化解了媳妇的怨气，家里还是那么平静温馨。后来无论我出去还是回家，儿媳也不拦也不问了，有时她还请我外出回来帮助买一些蔬菜水果之类的。有一次我叫儿子烙饼，儿媳不满意，旁敲侧击，大叫大喊，我听出她是冲我来的。儿子被激怒了，怒斥媳妇不尊重老的，冲到她面前，两人边吵边厮打起来，从屋里打到院子里，引得邻居纷纷出来看热闹。面对突然而来的矛盾，我没有动心，心中一直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眼前浮现出的是我以前还未修去的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自以为是等等，特别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浸透着党文化的魔鬼般的脸、心及物质，迅速的解体，觉悟了的本性在层层加强，主宰我的思想和身体。很快硝烟散去，儿子媳妇的吵闹打斗停住了，儿子烙饼去了。儿媳进屋向我诚恳地道歉，刚才我太冲动了，说了过头的话，妈您别生气。我说我没有生气，一家人要相互理解宽容，家和万事兴。媳妇说，我最近上班不顺，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娘家二老生活很苦，老娘还得出去打工挣点工钱，连菜都舍不得买，我心里很乱，到家就想撒撒气。我平和地说，一家人不能计较什么，百年修得同船渡，能成为一家人那是多大的缘分呢。身为儿女要孝敬父母，作为父母要善待子女，对谁都得好。你父母在农村，地被收走，房屋被拆，很苦很难，你是姊妹中的老大，应该做个榜样，先带个头，每个月给老人200元，你们五姐妹加起来每月就是1000元，也够俩老人用的了。行孝道是儿女的责任，做人的美德。想一想，你们领着孩子到饭店吃一顿花300-400，你孝心尽到了吗？等到没老人的时候还有机会尽孝吗？听你说过你有个妹妹花200,000元买套新房，200,000都能出，还在乎给老人200元吗？听我说完这一番话，儿媳妇立刻双腿下跪，双手合十，哭着说道，我一直认为我最有能力，我能辨别一切好坏，明了是非，可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是我错了，我十几年来都错怪你了，我一直恨你，我对不起你，您是我的亲妈，您是最好的好人，最有智慧的人，几十年来的人生没有任何人能说服我，只有您能打动我。 我说，我的那些善举都是大法师父叫我那样做的，是法轮大法好，师父好。儿媳双手把我紧紧抱着，哭着笑着，融在幸福之中。有几天家里风平浪静的，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我反倒感到不舒服，不自在，不是滋味，该提高了。没过几天，本地连降特大暴雨，我家院内一片汪洋。我们住的是二层小楼，我和孙女住一楼，儿子媳妇住二楼。大雨过后，一楼屋内的东西潮湿发霉，媳妇暴跳狂躁，她边抱怨边动手收拾着，出口的话很刺耳，很过分，很不讲理，还时不时地摔东西。此时我知道这是好事，又在帮助我提高了，谢谢他。我默念九字真言，微笑着配合他收拾，一句辩解的话也没说。我的心很平静，有条不紊地打理着家务，做饭、洗衣，料理得有条有理。吃了饭，媳妇对孙女说，快跟您奶奶说，我们上街了。修炼就是，表面上来势凶猛，乌云滚滚，只要我们把人心放下，就一定是云开雾散，柳暗花明，一片美好的新景观。第三部分，放下人心，与同修配合。以前由于我学法走过场，不入心，被各种人心覆盖缠绕，怕心、自以为是、怨恨心、争斗心、亲情等等太多了。那时我从不主动与同修配合做大法的事，想接触我的同修，我离他远点，怕接触我的同修，我更是疏远不理他。我做我的，你做你的，互不相干，更谈不上整体配合，甚至看别的同修都是负面的，看不上别人，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在静心学法，学法入心后，再加上默念九字真言，我全变了，是心变了，清除了肮脏的我和思，心中装着法，装着他，方方面面都能圆融了。2019年底，本地制作了100多本大法书籍《红影五》，当时环境非常紧张，恐怖迫害加剧，本地同修被绑架骚扰，几箱大法书存放哪里？我主动承担保存这几箱大法书，在同修的配合帮助下，放到我仅有的一间住房内。平时我家人来人往的，我没有担心安全问题，想到的是，这是大法宝书，是造就宇宙一切生命的，保护宇宙一切生命的天法，无比珍贵神圣，谁也不能动，谁来捣乱，谁解体。几箱大法书，100多本，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每当我学法、练功、发正念时，都从书本中，从每一个字中，闪射出万道金光。那真是佛光普照的殊胜景象，佛光照耀在我身上，照彻我的家，照彻我所在的城市，照彻寰宇，真是太神奇，太美好，太幸福了。100多本宝书在我家存放了1个月时间，转出去送给了急需的同修们，我感觉太珍贵，存放时间太短暂了。同修精心制作的真相币在救度众生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和同修们买东西都喜欢用。一天，本是 B 同修说有急事要办，在路上转给我10000元真相币，让我3天后再转给 C 同修。面对这神圣的任务，我没有丝毫犹豫，当时就利索地回答同修，好，行。我骑着自行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包中的真相币显现出无法用人间语言来描述的殊胜和神奇。 浓浓的金黄色的正的能量向我灌注，由里到外，由上到下，全身贯透。我的正念覆盖了一切，周围的一切都没有了，就知道自己正走在神的路上，在回家。那三天，我精力特别充沛，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效果都特好。第三天晚九点，我挎着10000元的真相臂包，骑上自行车，分外轻松。我虽然已75岁了，却没有一点累。我走在人流中，看到我包内的真相臂发出强大的正的能量，是金色的，把我笼罩包围住，辐射到四围的人群中，芸芸众生中，有一层一层的化掉，解体他们身上的不正的因素。我不再急着赶路，走得很慢很慢，期盼众生多走过几个、几十个、几百个，甚至更多个，能得到真相能量的清理、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与人相处中修自己，作者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6日。我在2011年冬天正式走入大法修炼，当时我刚上初一。我从小就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对情看得很重。具体表现在我特别看重哪个朋友，就要求对方也把我当作最好的朋友，不然就会妒忌不平。我和室友 B 关系特别好，可是我们又总是时不时爆发出矛盾。我从法中知道，修炼人与常人有矛盾，100%是修炼人的错。可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明知道是自己的问题，但也不愿意承认，把室友闭气的直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我听到这话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嫌弃 B 不好好说话，心想好好的，干嘛非要用反问句说话，多气人呢。想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这不就是我吗？我平时不高兴了，就爱用反问句顶别人，把别人说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为止，多伤人呢。我突然发现，我身边的人真的就是我的一面镜子，他们身上表现出的问题就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总觉得 B 平时什么都好，就是遇到分歧时好争斗，说话语气会变得突然很不善，这不就是我身上的问题吗？而且在一次次和 B 产生矛盾后，我发现 B 从来不会道歉，我又受不了了，觉得他根本没把我当成朋友，气得不行。事后冷静下来，想想师父的法，才意识到我一个修炼人居然想让常人给我道歉，就算真不是我的错，也得我给他道歉啊。更何况即使表面上看是我在理，我还得好好用法衡量衡量呢。意识到这一点后，我赶紧和 B 道歉了，神奇的是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也马上给我道了歉，我们又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要好了。我从小成绩优异，是被身边的大人、老师夸着长大的，这使得我产生了隐藏很深的妒忌心、不平的心、爱面子的心、只爱听好话的心等等。我的室友 A 学习一直很努力，每学期都能拿到一等奖学金，而我感觉自己学习只出了3分力，每学期也能拿2等奖学金。于是我内心觉得 A 不如我，殊不知这种优越感也是妒忌心的一种表现。室友 B 学习成绩欠佳，每门课几乎都是60分万岁。有一次他的化工原理这门课考了82。作为朋友，我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替他感到高兴，而是在想，他成绩这么差都考82了， 我居然才89，感到很不平，这么强的妒忌心。而且我意识到了妒忌、不平也是邪党文化的毒瘤。突然意识到，我不是大法弟子吗？我这么强烈的妒忌心，那我到底是在修善还是在修恶呢？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这篇经文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畏不恭。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到，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后，我每碰到一个问题就向内找自己，到底有没有心理不平衡，有没有妒忌人家的地方，发现有就立刻归正。归正之后，感觉到自己的心胸都开阔了，天地都变得更加广阔了，真是无限美好的感觉。另外，我还有强烈的自我，只爱听好话的心，别人的话一不符合我，我心里就对其人有想法。有一天我又幡然醒悟，只爱听好话，不让人说，那可不就是中共邪党的东西吗？真正的君子对待别人的意见，懂得反思自己，能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更何况我是一个修炼人呢？我出生于1998年，我们这一代的孩子可以说是从小在党文化中泡着长大的，很多变异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再加上邪党搞的那一套东西真真假假，若学法不足，不能站在高层次上去看待，便容易真假难辨，混同其中。我们这一代很多孩子根本不知道正常的人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从小被教科书中的马列邪恶理论及邪党编造的虚假历史所洗脑，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子，也不具备基本的道德观，把仁义礼智信说成是迂腐，把婚前同居等严重违背神对人的要求的行为看成是时尚甚至是必须的。作为修炼人，每天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法理不清，则容易混同于常人。个人认为排除党文化最好的方法便是学法。曾经有段时间，母亲特别精进，每日的口头禅便是师父说过什么什么，几乎不说常人的话。我心里有些妒忌，心想同修怎么这么精进，满脑子装的都是师父的法呢？母亲平时也常说，多学法，脑中的不正确思想自然就少了。我听着总不当回事。后来有段时间，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受党文化毒害很深，仿佛一丝一念都带有党文化因素。我强烈的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不平的心、爱听好话的心、情色欲心以及强烈的观念等等，我觉得很害怕。我决定向母亲同修学习，加强学法与发正念。同时，我意识到党文化已经深深渗透入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仅限于政治类书籍、教科书，还包括普通的常人电视节目、常人音乐、新闻、书籍，甚至一些娱乐性刊物中，都隐藏着大量党文化，有些比较隐蔽，难以区分。故而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听、不看常人的节目、音乐、书籍等，把时间花在大法修炼上，脑中装的都是法，一丝一念才可能在法上。另外，应多听、多看九评共产党，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宝书，彻底清除自己身上的党文化因素。我还发现自己人的观念特别重，从高中到大学，在常人中被灌输的知识越多，形成的人的观念就越多越顽固。我以前总觉得父亲是个很顽固的人，现在真是觉得我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谈到符合自己后天形成的固有观念的东西，就特别爱说。一不符合我的观念，我就想要说服别人。这样时间久了，我也能感觉到自己好像真的一直在人中走不出来，也没有同修那种神奇殊胜的感觉。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同修写的关于放下人的观念的文章时，我才真正明白，当你紧紧抱着人的观念不放的时候，人这一层的理就会制约着你，你就是个人，什么神奇的事也不会发生。只有当你放下你的观念，用法理看问题时，才能挣脱人这一层的理的束缚，才能有神的状态，这样才会有神迹出现。个人层次十分有限，文笔也比较稚嫩，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驾校学车中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5日。2012年我报名参加了一个驾校，在学车的过程中不但磨练了自己的心性，还救了一些人。我真心地感到大法弟子遇到的事都是好事。到了驾校后，在和大家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能和我在一块学车的多是些有缘人。先说教练吧，我本来发愁和他讲真相，因为他是老师，所以我心理障碍比较大。但通过他无意的一些表现，我能看出来他是好人。有一次，我因为忙于搬家的事，连续几天没去学车。等我再去的时候，发现大家要考试了，教练让我过段时间再来学。临走时，他一边玩着手机，一边问我，最近忙啥去了？不是出国了吧？我笑着回答，我可出不了国。他听后问道，你是党员？聊天中，得知他去过很多国家，我顺势给他讲了点真相。发现他早都知道，就这样，我几句话就把他那个团给退了。我离开时，他高兴地向我挥手。在一起学车的学员中，我也找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其中有一位年龄较长的学员，回家和我顺道。我就在回家的路上和他边走边聊。谈到中共邪党，他比我还能说。隶属邪党的种种恶行，我顺势劝他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此人性格外向，话匣子打开就停不下来。以后在学员的扎堆聊天中，他经常提起这个事儿。和教练聊天时，也毫无顾虑地说。在他的帮助下，不管是新来的还是老学员，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感到正法走到今天这一步了，整个社会都在配合着我去做。我只要给开个头，很多事不需要太费力，就会打开局面。人们对中共邪党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间隔他们得法的因素已经非常的少了。甚至有一次，有好几个学员聚到一块儿，问我练功的动作，并好奇地问手印为什么男女不一样呢？在一次去考场看场地回来的路上，教练让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一再称呼我是领导，说我和其他学员不一样。回家途中， 他向我要音乐会，就是神韵晚会，并数落我不计师徒之恩白教了我一回，还得他主动要。我听了他的埋怨，很内疚，就递给他一个光碟后向他道歉。他乐呵呵地说，回家领着老婆孩子一块儿学习学习。当然也有不听真相的那种，也有刚想讲就被挡开了没讲成的那种。最后那些不听真相的人都没通过预考，所以那次没机会参加考试。这样我们一共七个人参加了科目二的考试，成绩出来后皆大欢喜，七个人全部考试合格，教练的脸上乐开了花。我心里明白，他们这都是沾了大法的光。边上一个其他组的教练指着我说，这都是你领导的好。其实我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在学员中也表现得默默无闻，怎么会是领导呢？在整个考驾照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其他组的 A 教练。当他知道我修炼大法后，当着他那批学员的面，让我给他们讲讲。我见他一点也没有顾虑，正好接他的场，给大伙儿一块讲讲真相。在我讲的过程中，有个男青年问我，天安门自焚是咋回事？我故意提高嗓门，把自焚中的疑点罗列了出来。最后，当我讲到三退保平安时，这位 A 教练当众举右手宣誓退党。有一次，我们组学员去考试场地练习，当大家来到考场时， A 教练远远地望见了我，他老远就大喊，法哥，法哥。我一听，法哥，什么意思？哦，原来是他给我起了个雅号呀。他兴奋地把我叫过去，让我给他的四位女学员上课。我一听真高兴，马上给那四位女士讲了大法的美好，中共的邪恶，三退保平安。结果除一位女士外，其他三位都点头同意。 A 教练非常认真地把我给他们起的化名重复了几遍，让他们分别记住自己的名字。讲完后，我从兜里掏出一本明慧期刊明白，送给 A 教练。他把明慧期刊明白高举过头顶。那天考场上人很多，还有很多保安，可是他一点都不害怕，大喊，看看啊明白，看看啊明白。因为受这个气氛的感染，其他组的两位男教练也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做了三退。我最后一次去考场是考科目四，到了考场远远地听见法哥法哥的喊声， A 教练又领着学员来考试了，看他那高兴的样子，像遇见了久别的亲人。当然在驾校学车过程中，我还接触过马路上卖盒饭的，给驾校看大门的老人等，我也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很多社会底层的人很容易劝退，几句话就明白了真相，并同意三退。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学员，我感到自己越来越成熟了，心性修得越扎实，讲真相就感觉越有底气，有智慧了。
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自己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9日。读了明慧文章，通过修改稿件在法中熔炼，对我触动很大。当看到母亲见状淡然地说她今年就不参加了时，我着急地说了句，为什么要等到失去机会， 从文章的表面看，作者的妈妈是把参加法会的机会让给了其他同修，可是她的损失却是自己的等靠造成的，因为每次法会的征稿时间都是近一个半月。作者同修在帮助同修们写稿的过程中提升了境界，可是文中说这一做就是八年，不知这八年中被帮助写征稿的同修们是不是已经能够自己独立写了。我也曾经帮同修们写过征稿，那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突然发现那一地区的同修几乎都不参加法会，这让我很惊讶。大法弟子不参加法会，这是不可能的，我不信。当我和认识的 A 同修进行沟通，达成一致后， A 同修立刻带我去了他认识的学法组。当时在场的同修有问我怎么写的，我就找明慧网上的文章读了一篇。于是几位同修马上留下来写征稿，写好后我都带走了，因为那次的征稿时间就要结束了。转年主动写征稿的同修们多了，写好后就自己发送出去，但还有同修咋说也不写。我发现不写的同修都是不上明慧网的，于是我就鼓励身边的同修学上明慧网。当一位年纪大又总觉得自己啥也不行的同修买来电脑学会上明慧网后，其他同修也跟上来了。从此同修们说的话都能在法上了，跟明慧文章里的同修们比学比修了。今年法会征稿截止日的那天下午，我看到了 B 同修，我问他写稿没，他说还是我前几天在信箱里让他提醒小组同修写稿时他才知道征稿的事。我说不对呀，明慧交流广播一直在播放征稿通知，这一个多月已经播放18天了，你天天听怎么会没听到呢？我想了一下，明白他为啥没听到了。因为每日的明慧广播节目都是他的孩子帮他录制的，下载啥他就听啥，看信箱也是孩子帮他看的。他不上明慧网的理由跟七年前一样，那就是喘气儿都费劲儿。文中的两位妈妈都在等靠自己的孩子，放弃了自己一次次提高的机会，结果造成了遗憾。同修之间相互帮助，这是应该的。但修炼和常人的事不同，刚开始不知怎么做而去帮助，没问题。但之后的大包大揽使同修产生依赖心，这就跟做技术服务的同修大包大揽的方式是犯一样的错误，阻碍了同修修炼的路。有的同修在矛盾面前认真地向内找，虽然没找到什么执着心，但矛盾却化解了，因为听师父的话了。写征稿也是一样，只要发自内心的想写，一定会写出来，因为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实在不会写字的同修可以请同修代笔，或录音后再传给有组稿能力的同修，这样就不会把稿件压在一位同修身上了。我与同修互动的原则是，只要同修自己能做一点的就鼓励同修自己做，看到有没做好的地方再悄悄地弥补。我愿把我会的与修炼有关的常人技能都交给同修，因为这也是走好修炼路的一部分。修炼路上无后门，遇到的事都是修炼提高的台阶，主动修才会少留遗憾。个人所悟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们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